2000年来，十字架的荣光照亮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着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欢迎再次参加巍然站立系列讲座。有些基督教界的基本教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慢慢腐蚀，从某些角度已经完全失去了本色，人们充满困惑。通过学习，我们要查考并解决一部分疑问，基本上都是最基础的教训，其中一小部分可能是渔民教会的特有教义。请大家注意，以圣经如此说为依据而做出自己的结论。今天晚上这一课题目是财主与拉撒路，这是源自圣经的一个比喻，而且圣经中只出现了一次。如果想查考经文，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6章从第19节开始。有一个财主，身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一个比喻，很多人读了这个故事，就把它作为混淆地狱真相的一个证据，说这是事实。我不妨简单的告诉大家，渔民教会与众不同的教义之一，就是我们如何理解恶人按各自所行的受到相应的惩罚。有很多基督教的教会普遍相信好人死后会立刻去天堂，坏人死后会去哪儿？没错，去地狱。有时有点犹豫，不敢说地狱，听起来像是诅咒，但圣经确有其词，人要到地狱里永永远远被火焚烧。一说要学习圣经对于地狱或死亡的教导，人们马上回去翻开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比喻不包括什么含义，然后再告诉您它真正的寓意。首先，这只是比喻，是耶稣在讲述一道特别的信息时所运用的一系列比喻之一。要判断它是否是比喻，只需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故事里说，财主在地狱里受焚身之苦，祈求能得到一滴水凉一凉舌尖。如果身在这样的地狱，一滴水能有什么作用？就好像在大火炉里，一滴水能让你凉快多少？其二，故事说拉撒路死了，被送到亚伯拉罕的怀抱。我们真的以为每一个好人死后都会马上被天使带着飞到一个地方，叫做亚伯拉罕的 怀抱吗？真的是那样吗？还是这只是很明显的预表？此外还有，在永恒里，天堂和地狱的人真的都能直接对话吗？倘若得救的人在亚伯拉罕的怀抱，时刻看着失丧的人忍受被焚烧的痛苦，那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还是得先解释一下地狱这个词，它源于希腊文 Hades， 这个词来自希腊神话。我年轻时读过公立学校，大学前我上过14所学校。曾经有一次，我们在班上做个游戏，就是通过角色扮演来记录希腊神话。我们扮演不同的希腊的神，当时分配给我的角色是普鲁特，黑暗之神。他的职责范围就是管理 Hades， 地狱。大家都听说过地狱猎犬吧？希腊神话中的地狱概念和中古黑暗时期教会的教训引发了重重误解，扭曲了圣经中的地狱真相。当年耶稣开始和犹太百姓分享真理时，讲了这个故事。一用到地狱 Hades， 听众马上就能明白他所讲的只是比喻。比如说，在当今的文化中，假如我的开场白是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天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请问各位，谁马上就能明白这不是真实的世界？大家都知道，刘易斯·卡罗尔写的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没人把它和现实画等号。犹太人也很熟悉希腊神话，都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可很多人花很长时间无中生有的曲解，却摒弃真正的寓意，告诉大家这比喻究竟在讲什么。财主预表着当时的犹太民族，在今天就是指教会。尽情享用着永生之饼的盛宴，在旁边外邦人饥肠辘辘的渴望得到桌子上掉下来的一点点真理的饼渣。然而正如当今很多教会的态度，我们身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了真理，大块朵颐，但是在去教会的路上有很多可怜的真理的乞丐，哪怕得到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都会很满足，可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狗来舔他们的伤口。记不记得圣经中还讲过一个外邦的妇人来找耶稣，请求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不错，但狗也能吃到点碎渣。两处用的是相同的描述。当二人死后，令人惊讶的是，拉撒鲁竟到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亚伯拉罕的怀抱，财主死后却到了他所相信的希腊神话中遭受刑罚的地狱。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惊天逆转。因此财主喊我族亚伯拉罕呐，这样喊的唯一原因是为表明身份，对吗？那是犹太人的象征。耶稣反复提醒，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坐席，而天国的儿女、教会的教友不分享真理，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百姓漏掉了真正的信息，非常严肃的信息。上帝已经厚赐给我们丰沛的真理，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宝贵资料，许多其他地方都在为争桌子上的饼渣而艰苦斗争。但上帝警告我们，任何时候得到丰沛的赐福，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都要去分享。Amen， 这才是真正的含义，并不是说在天堂和地狱可以直接对话。所以今晚我们要认真讨论关于地狱这一主题的真相。当然需要分享的内容太多，我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别忘了还有个网站。这个网站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名字叫做地狱真相，中文站网址是地狱真相.com， 还在制作中，过段时间会上线。网站会引用许许多多的经文，还有来自不同教派的历代神学家有关这一真相的相关著作。我会列举其中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在讲道时穿插一些奇妙真相的小故事，这正是奇妙真相的来历。 要是您去过加利福尼亚的巴斯托，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装置，叫做太阳能发电塔。它们主要分布在加州的南部地区，因为那里常年气候炎热，阳光十分充足，所以建了这些看起来像灯塔的装置，周围有1800多面镜子，白天会面向天空，随着日光移动，把阳光反照到顶部某个位置，看起来像灯塔的尖，这样的效果相当于600个太阳，就像是双倍镜把阳光引向一个焦点，焦点的温度急剧升高，最后能生成蒸汽，人们就用蒸汽开动发电机，也就是利用太阳能发电。这是太平洋电气公司的试点工程，目前已经关闭了加州的项目，在亚利桑那州建了一个更大的中心。人们在寻求和尝试不同的方法，利用太阳或其他自然资源发电。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太阳能发电塔的最初理念雏形源自基督时代之前的一个人，在希腊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发明家、科学家、数学家，他的名字叫阿基米德。关于阿基米德的传奇故事很多，在大约公元前212年，罗马大军包围了希拉旧斯，也就是叙拉古城。阿基米德为保卫祖国发明了很多战争器械，传说有一种武器被称为阿基米德死亡射线。很多年来，人们都以为是神话。不过最后，历史学家得出基本结论，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专家分析，当罗马军舰临近叙拉港时，一旦到达某一弧度范围，人们就利用阿基米德死亡射线聚焦到战船，船便会快速升温，直至燃烧。乍一听有点像神话，直到后来有人做了实验，至少有3次著名的实验。一次是麻省理工的学生，还有一次应该是某栏目组织的神话终结者。大家都相信，当时罗马士兵手举的盾牌全都被擦得金光闪闪，成千上万的士兵聚在一起，站在同一个阳光照射的角度下，而且罗马战舰本身都涂了沥青，极易燃烧的材料。希腊人在日光最强的时点把罗马军队引入港口，最终导致了战船自燃。我还找了几张试验的图片，从图上可以看出，实验的每一步最后通过日照的确烧出了火苗。今天晚上这一课的主题是关于地狱以及对恶者的刑罚。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确谈到，当主再临时，恶者会被他再临的荣光杀灭，但那还不是地狱。有些人错误地指责渔民教会竟然不相信地狱，我们相信的确有被人们称为地狱或恶者受刑罚的所在，恶者将在那里被焚烧。但是恶者何时被烧灭以及如何被烧灭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和地狱有关的神话不断地渗入教会。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讲第一个问题，希望大家都拿支铅笔，因为参照的内容和经文很多，最好记下来回去查考。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第一题，人死后会不会立刻上天堂或下地狱？经上怎样说？有多少失丧的人此刻正在地狱中接受刑罚？我只相信圣经的话。请打开彼得后书2章9节，经上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何时受审判？彼得怎样说？审判的日子已经发生了吗？审判大日到了吗？不，还在将来。要是不相信彼得，听听耶稣的话，约翰福音12章48节，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什么时候？在末日。接下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罪人将在何时被扔入地狱之火？已经发生了吗？ 都有谁知道圣经中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还讲过另一个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在教导基本原则，那是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故事说，有人往田里撒了好的小麦种子，有仇敌来把野草撒到田间，就是指稗子。麦子和稗子要一起长到最后才能分开，这个比喻没什么可误会的，耶稣亲自解释的一清二楚。Amen。如果总是只看文字表面，很容易误解。耶稣解释了稗子的比喻，他这样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节，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Amen。 和我一起读，世界的末了，人子将要差遣使者把稗子聚到一起，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都扔进火炉里。圣经有没有讲地狱之火？有。有人正在地狱中被火焚烧吗？没有。基督教教会中有几个很容易让人困惑的教义，这是其中最难的一个。很多人都以为在很深的地壳深处有个大坑叫做地狱，生活在古代的人们有时看到地底下冒出蒸汽，不知道那是火山喷发产生的间歇泉，尤其是在距罗马不远的地方，百姓知道当地的地壳深处有高温的熔岩，还以为是来自魔鬼的火焰。不仅仅是这一类地狱在地下深处的神话传说层出不穷，很多人觉得如果是好人就往这个方向，坏人就去下边，对吗？还相信魔鬼撒旦，他就是地狱的首领，各种各样的错误想法。记得有一回我在结账时，真不好意思告诉大家，在小超市结账时，你们知道旁边的架子上摆着各种时尚小报，我读了头版头条，惭愧啊。排队有时很无聊，消遣一下，那个标题只看一遍一辈子都忘不了，要是你买了那种小报别告诉别人，那无异于宣告你的智商又降了 50%。 不过买的人还是不少，他们销量很好。那天我读到一篇头条，写着俄罗斯钻井工人挖得太深，破了地狱之门，恶魔们逃了，就是这个意思。人们脑子里都有这类概念。在下面问题三，已经死去的罪人现在在哪儿？已经死去的罪人他们此刻在哪儿？这个问题很严肃。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他们在哪儿？在坟墓里。对了，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在红字标注版圣经上，这是红字，他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时候到了吗？将来时态，将来会听到他的声音。约伯记二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坟墓。死人要被抬到坟墓并留在那里，他们现在并没有在地狱被焚烧。弄清楚这一点可是非常重要的。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几乎快被地狱逼疯了？肯定有些朋友一想到离世的挚爱亲人没有得着救恩，现在正遭受痛苦折磨，快急疯了。也许该从头开始理一理很多基督徒对于地狱的传统思路。我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友，第一次给我施洗的也是浸信会教友，所以我很清楚自己说的话。浸信会相信人死之后会立刻下地狱，而地狱充满着硫磺与火，死去的人身体和灵魂都要被焚烧，永永远远无休无止，没有尽头。过去有些讲道人口才很好，有声有色地夸大描述地狱的惨状，他们说地狱里的人们在大熔炉的火焰的气泡中游泳，痛苦的尖叫，挣扎着游到火炉表面，就为了让头能伸出气泡。他们大声哀嚎，主啊，还要多久？上帝说才刚刚开始。百万年之后他们又问同样的问题，上帝说才刚刚开始。
非常非常凄惨。
想象那幅画面，假设你所深爱的人死去，却很可能没得到救恩，多么令人胆战心惊。要是知道死人不管得救与否，此刻都在安睡，该是何等安慰。这才是圣经的教导。第四题，罪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关于死亡和对恶人的刑罚，二者的联系密不可分。昨晚刚刚讲了死亡，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亡。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可有人说，失丧者要下地狱，在无止境的岁月被烈焰焚烧，那是多长时间？即使在无穷的年月痛苦尖叫，理论上说也只是开始，能想象吗？认真想下去，恐怕只有让你恐惧站立。今晚的题目几乎是这个系列中最令我激动的一场，当然除了明天那课，您还得接着听。我小时候虽然并不是基督徒，但我去过一些教会学校。上学时听到这些信息，我的小心眼里寻思，上帝太残忍，简直是虐待狂。很惭愧坦白这些，我不想失礼于上帝或亵渎主，但当时我真觉得，怎么能因为生来就有犯罪倾向的人犯了罪，就这样的虐待他们？请举下手，在座各位谁没有本能的犯罪倾向？好，圣经也是这样说的，人心都坏到极处。约伯说，如火花上腾，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出生时本性中都有犯罪的倾向，上帝竟然把可怜的被造者不管什么原因不施恩典，反倒永远的折磨他们。因此我觉得他是虐待狂，非常刻薄残酷，我恨上帝。当我在山洞里最终开始读经之后，才明白圣经所描绘的和之前听牧师讲的截然不同。我才明白上帝就是爱，这对我实在是解脱，多么美好的真相。我之所以非常激动地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因为传讲错误的教义是对上帝品格的诋毁和重伤。历代以来，很多的教会和牧长已经习惯了用恐惧来控制信徒，而不是像耶稣那样以爱为动机。他们利用错误的教义愚弄百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给了我们两种选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一种选择是什么？灭亡。但上帝希望你反得永生，不是选择永远活着受火刑之苦，或者永远活在天堂。人或者得永生，或者灭亡。起初在伊甸园，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什么？不可吃，免得你们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朋友们，我们有两种选择。摩西说，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永生绝不是在火里，而是在天国。大家都听说过人们拿地狱说开各种玩笑，比如有人说，哦，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天堂坐在竖琴上，啊，不，抱歉，是坐在白云上，坐在琴上得受伤。去了天堂坐在白云上弹竖琴，没穿衣服的胖娃娃莫名其妙，或者去地狱参加盛宴，甚至把地狱描绘成恶人的狂欢居所，呼呼呼，那里很有意思。我们都看到过宣扬这类信息对比的卡通片，人们不理解真正的二选题其实是生与死。倘若没有被耶稣赦免和涂抹，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付出痛苦的代价，必然会有刑罚，一会儿就要讲。因此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不可吃，免得你们死，结果因为罪始祖被逐出伊甸园。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上帝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怎样，就永远活着。告诉大家为什么说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诸位是否同意，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是为全世界的罪，而接受了罪的刑罚？你所犯的每一项罪，他都付了赎价，大家都同不同意？好的。假设恶人真的要永远承受地狱之火，耶稣在十字架上待了多长时间？一共7个小时，坟墓中2个晚上。然后复活。假设罪的刑罚是永永远远承受硫磺火湖的折磨，耶稣怎能说自己已经承受了永无尽头的刑罚？不，罪的工价乃是死，主是否死了？他承受了折磨且死在石架上，那本是失丧者的位置，他们本当为自己的罪承担痛苦和死亡。再来看看后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内容要讲。第五题，地狱之火中的恶者将会怎样？答案在诗篇37篇10节，拿起铅笔，要记得经文很多。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恶人要怎样？并没有说要改变前进的方向，或者让身体更新再造，或者身体变形。经上说要归于无有，恶人将要灭亡，灰飞烟灭，彻底的消失。看看上帝用了哪些词汇：灭亡、消灭、归于无有，一清二楚。马拉基书4章1节至3节，那日临近，就是耶稣谈到的审判大日，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多少恶者？是对全宇宙的恶者的审判。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所有的恶者必被毁灭，必被烧尽，必成为灰尘，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有人可能听过庞贝城的故事，我曾经去游览过庞贝古城，就在离维苏威火山脚下很近的地方。说来也巧，今天晚上我刚和人聊起历史上几个因堕落邪恶著称又被毁灭了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一会儿还要谈到。昨天晚上还谈到过一个罗耶港，被称为全世界最邪恶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庞贝城、特大地震的里斯本、旧金山也发生过特大地震。大地震之前，人们说旧金山是最罪恶的城市之一，就像个大妓院。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轮，抱歉，得收到法院传票了。我就住在加州，收回刚才的话，抱歉。庞贝古城当时很堕落，有很多污秽、不道德的画面。维苏威火山喷发，庞贝城的百姓瞬间被火山灰覆盖，全部被烧为灰烬。分享一个奇妙真相的小故事，当年罗马大军冲进耶路撒冷，毁灭了圣城和圣殿，据说参与毁城的大部分士兵，火山爆发时正在庞贝城度假，他们全都命丧黄泉，无一幸免。启示录21章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是什么？死。有没有地狱之火？有。恶者会不会被焚烧？会，但是是烧灭，焚烧静尽，化为无有，是死亡。不是每个人都得经历的第一次的死，而是第二次的死，再没有复活的机会。有个牧师说，如果你只出生一次，那么就得死两回。人人都出生过一次，对吗？但如果你出生两次，就只死一回。不仅仅是肉体出生，我们也需要经历重生。第六题，地狱之火将在何时何地点燃？答案在启示录20章9节，讲到世界的末了，撒旦聚集了所有的恶者进攻上帝之城新耶路撒冷，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吞噬了他们。注意这节经文，地狱是在地底下的某个地方吗？还是说在地面上面？ 上帝让火从天降下，当然是降在地面，正如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看哪，一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地狱并不是在另一个太阳系，而是在密歇根这里，在其他城市，在整个地球上燃烧。彼得后书三章，将来上帝会让全世界接受火的洗礼。圣经说，人若不经过水的洗礼与火的双重洗礼，断不能进上帝的国，既要在水中重生，也要在圣灵中重生，否则无法去天国。其实是指既要在水中受洗，也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挪亚洪水让全世界接受了水的洗礼，耶稣再临时全世界还要接受火的洗礼，然后主会再造新天新地。约伯记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不是从地底下。他并没有在桂林的地下溶洞设置总部基地。第七题，地狱之火会烧得多旺多热？答案，其实前面谈到的就是指这节彼得后书十章啊，抱歉，是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这里指大气层，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对了，说到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别忘了还大有响声，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有的恶者，全世界一切罪恶的作为都将被烧尽。记得去年加州北部有一场非常严重的火灾，当时我自己开着皮卡在山上，差点被大火切断了下山的路，看起来就像门多西诺森林上空落了颗原子弹，被称为猎人之火，成千上万英亩的森林呐，令人触目惊心。我在山的高处，离火区不远，看到大火就在我面前燃烧，恐惧油然而生，心惊胆战，整个地球都要被焚烧，上帝将用火洁净全世界。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十五节，在最终死亡和阴间就是地狱或坟墓，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不仅恶者会被扔进地狱，地狱本身也要进地狱。按照圣经雅各王版，就是说地狱要被投入硫磺火湖，地狱指坟墓。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第八题，恶者将在火湖中忍受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地狱之火是永无休止的。查看一些章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个人所行的是否有差异？对义人的奖赏是否也该有差异？当然，基督曾说过，得了救恩的人会有不同的奖赏，有人坐在天国的十二宝座，并不是说有人去第三层天，有人去第七层天，圣经从没那样教过。天堂里上帝不会设置这类升降机，但有不同的奖励，人们冠冕上的星星荣光也不一样，歌里也这样唱。惩罚的程度当然也有差异，但如果人人都要永远的被焚烧，不就等于每个人都受到同等的刑罚吗？就相当于比如该隐在六千年前杀了自己的兄弟，他只杀了一个人，倘若他真的立刻被投入火湖，先被烧了六千年，那么他比鲁道夫·希特勒还要多烧了六千年，不太公平吧。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经上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还有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责打的原意是鞭痕，人受鞭打后会在背后留下鞭痕，因此责打就是鞭打后留下的犯人受罚的结果。若明知上帝的旨意而不去行，自然要比无知的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下一节经文，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听到没有？ 主说会有不同程度的惩罚，个人要按各自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报应。假设某个可怜的年轻人刚到了承担责任的年龄，挥霍生命，在某种注定灭亡的情形下死去，如果对他的刑罚和对鲁道夫·希特勒的刑罚完全相同，那绝不是公义。圣经说上帝是公义的。第九题，地狱之火会永远燃烧吗？火焰最终会不会熄灭？犹大书七节，犹大书只有一章。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大书七节，这里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要受永火的刑罚。什么是永火？最好回到圣经里再看看，并体会一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经历。可以读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是败坏的罪恶之城。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去审判这城，甚至无法等到索多玛自取灭亡，因为他们如此可憎，上帝不得不提前审判。还记不记得当天使去救罗德一家时，城中的居民竟然要强暴天使？最后天使告诉罗德不要留恋，带着孩子们赶快逃离那城。这是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天使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剿灭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吞灭、被吞噬。剿灭或吞灭是什么？做一顿墨西哥大餐，邀我赴宴，我会现场演示。就是全部消灭。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接着二十四节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我刚刚在历史频道看到一个节目，有两个频道我有时会看看，历史和发现。他们经常会播放某些古城的考古发现。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专家们考古挖掘后发现，城中居民是瞬间死亡。我有个朋友去过那里的遗址，回来后说，在大量的灰烬下面，仍然埋着很多的小小的硫磺球。他给我捎回来一个，我今天应该带来就好了。这些硫磺球已经深深地嵌入地下，有些并没有完全烧尽，现在仍可以点燃。我以前演示过，味道像臭鸡蛋，所以不敢再演示，但的确能点着。索多玛遗址有很多硫磺球，那么大家想一想，圣经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要受永火的刑罚，刚才刚读过，他们现在仍在燃烧吗？还是焚烧的后果是永久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烧尽之后，有没有重新建造城市？什么也没有，那里一片荒凉，这就是永火的刑罚。诗篇三十七篇十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恶人却要灭亡，是第二十节，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之前已经读过这节经文吧。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四节，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这火是永远燃烧，还是最终熄灭？火焰最终熄灭了。经上怎样描述索多玛？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八节，亚伯拉罕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别忘了这节经文，有没有人看见过大火冲天烈焰，烟气上腾，似乎永远都飘不完？能听明白吗？我见过，我在一个大晴天看到森林大火，烟不停地往上冒，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很难忘的一幕。有人脱离上下文，断章取义地拿出几节经文，不顾大多数其他的证据，曲解圣经。这几节经文如何解释？ 比如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经上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咱们刚刚讲了烟是怎么回事，意思是说当恶人被烧灭时，烟气无限上腾的情景。新耶路撒冷将会从天降到哪儿？地球。我们会不会坐在上帝的城里？难道我们坐在城墙上吃着爆米花，观看恶人被烧和烈焰的烟气上腾？永永远远是指什么？这节经文已经被人曲解了。阅读经文一定要联系前后背景，否则很容易误解。约拿书二章六节举个例子，约拿被海里的大鱼吞到肚子里的故事，他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对吗？当他独自在鱼腹中祷告时，有这样一句，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当时的约拿处在怎样的情形？他在海底的群山脚下，已经到了大鱼的消化系统。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约拿当时仍活着，那么大鱼在吞下它之前一定还吃了不少其他食物，应该还有其他海中的小动物在鲸具中蠕动身体。我曾经潜到过深海，也曾经在晚上潜到海下，有些海中的生物体会发光，发出荧光，比如像水母、小虾、乌贼。约拿是否觉得像在坟墓里？整整三天三夜，感觉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指望，但是他还在那里吗？虽然他说将我永远关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这类例子，我们看到同一个单词永远，但他所描述的情形确实结束了。再比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六节，谈到一个仆人愿意将一生交付给主人，就要举行一场仪式，表明自己愿永远服侍主人。永远是多久？到天国还是到仆人死去？只表示他死亡之前都要侍奉主人。哈拿准备带小撒母耳去圣殿，将儿子献上侍奉耶和华，说让孩子永远住在那里。撒母耳今天还住在圣殿吗？没有，那是指孩子的余生会一直住在圣殿。后面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八节，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住了多久？永远是多久？终身，直到死亡。希腊文中的永远来自勇士伊昂。就好像有时会说，哦，几辈子没见你了，那也是永远，好像永无止境，并不是真的说距离现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可人们却把这种理解强加入恶人受刑罚的教训里，把我们的上帝描述成一位暴君虐待狂，歪曲圣经的实意。永永远远在圣经中表示直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并非必指时间无限长久，没有尽头。这句话摘自一本圣经注释，作者并非来自我们教会，名字我忘了，但下面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谁听说过马丁·路德？他被尊称为宗教改革运动之父，他也相信我刚才解释的观点。廷戴尔也相信，他曾翻译过圣经。约翰·斯托特，全世界公认的英国福音派运动之父，他今年大约80岁。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也相信前面的解释。刚才讲的并不是渔民教会的专属教义，历代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真相，恶者最终将被地狱之火彻底消灭，但不会永永远远被火焚烧。说 Amen。唐纳德·伯恩豪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到渔民教会时说，我们不能因渔民教会的信徒相信这一教义而挑剔，因为很多基督教界的先驱也都同样相信。第十题，当火烧尽时还会剩下什么？还会继续燃烧吗？答案，马拉基书四章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当得蒙救赎的人们从新耶路撒冷来到地上，上帝重造新天新地之后，小草从地面长出嫩芽，草地下面是恶者的灰烬。那些逼迫折磨基督徒的恶者最终将如灰尘般被踏在脚下，但他们并不会痛苦尖叫，像被人 踩到一样，他们毫无意识。以赛亚书47章14节，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对恶者的刑罚就是烧为灰烬。彼得后书2章6节，又是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经文，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焚烧成什么？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如果想知道恶人将会遭受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例子，为了给后人留下教训，清楚地展示了恶人的下场。再说得清楚一点，很多人都明白我刚才的话，很多其他教会的基督徒都知道，他们承认，也有很多牧师承认这些。有一次我从德克萨斯州开车回家，路上遇到一辆车抛锚，那是在很偏远的乡村公路深处，车上是爸爸妈妈和两个女孩。我以前学过修车，所以停下来帮忙。他们的发动机出了故障，电池已经报废，连火都点不着。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前夜，没地方修车，那里离我家不远，于是我邀请他们去我家试试，再想想别的办法再检修一下。我把他们的车拖回家，说实话有点悬，我用自己的小马自达拖了一艘德克萨斯巨轮，反正拖回去了。我取出交流发电机，找出了问题，但没法马上修，他们只能在我家过夜。丈夫说，刀个弟兄，我是基督徒，是个牧师，浸信会牧师。我说，赞美主，我也是基督徒。我们聊了聊信仰差异，渐渐就聊到了今天这个主题。我问他，某某弟兄，你们怎么会，我知道浸信会信什么，我父亲就是浸信会教友。我问，你们怎么能相信恶人会在永恒中永永远远被火焚烧？有这么多的经文说到他们会被吞灭，会被消灭，会灭亡，不再存留，第二次的死他们会被毁灭。他低头沉默片刻说，刀格牧师，这些我都读过，也一直很为难，但如果在教会这样讲，就没人来教会了。这就是他的原话。我问，弟兄啊，人们来教会是因为恐惧刑罚？当然，恐惧并不都是坏事，圣经说我们应当有敬畏之心。假如走在通往灭亡的路上，最好别觉得平安，我宁可你恐惧。有没有读过《天路历程》？给基督徒的信息之一，就是要逃离上帝的愤怒。我们需要逃到庇护城里去，但不是要逃离自己害怕的，而是要逃向自己所爱的。有人每周按时去教会，其实是带着怨恨，因为害怕上帝，那不是正确的敬畏。但仍然有很多人因为对这一教训的错误理解而被宗教领袖们操纵。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个网站地狱真相.com， 我这里列举出的经文例子不过是冰山一角，网站上还有很多的信息。第11题，恶者是不是会被全身投入地狱之火，身体和灵魂都被毁灭？有人说，没错，恶人的身体会被烧灭，但是灵魂会被永远焚烧。或者说，只有灵魂会被投入地狱。耶稣怎样说？马太福音10章28节，仔细听，都有谁相信耶稣？你可以忘了我所有的话，但请记住耶稣这一句，非常简单，没什么可误解的。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历代以来，无数基督徒被迫害。耶稣说，只能杀身体的，不用害怕他们，要持守真理。Amen。要持守上帝的话，即使身体被杀害，也不需要害怕。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也就是天父，正要怕他。有人说，只有身体会被烧灭，但灵魂要被永远的焚烧。经上没这样说，身体和灵魂都要被烧灭，要彻底毁灭。倘若上帝要告诉人类恶者将来的命运，还有什么比他已经用的这些词更清楚？烧灭、毁灭、第二次的死、灭亡、消灭、如烟消散、不复存在、不再存留，种种种种。 要想告诉人类答案，还能比这些更清楚吗？还有马可福音9:47-48，耶稣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即使身体健全，恶人也要被全身投入地狱之火。经上说，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恐怕这里必须暂停一下，解释解释。等等，刀哥牧师，经上说火是不灭的，经上说宁可少一只眼睛，或少一只手，少一只脚去天国，也不要全身都被丢在地狱。耶稣用的地狱是心嫩子骨，原单词是 Gehenna，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同义词在以赛亚书中也出现过。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首先请问，在天国会不会有人只有一只眼一只脚或一只手？没有。那么耶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在形象的解释。耶路撒冷城外有个山谷，名叫心嫩子骨，耶稣用的就是这个词，宁可一只眼一只手一只脚去天国，也不要全身被扔进心嫩子骨。那里是垃圾场，非常深，也是很陡峭的区域，因为地势深陷，不适宜建造房屋，至今仍在圣城边上，已经填了好多年土，浅了一些，人们往里面扔很多污秽的动物尸体，腐烂变质的坛坛罐罐的垃圾，动物尸体，人们懒得掩埋，但是腐烂后又会变臭，所以扔到那里去焚烧，常年暗火闷烧各种小虫子，那是全城最最恶心的地方，城市垃圾场。在德克萨斯州，每隔10英里就有一座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垃圾场，人们有时会在室外焚烧垃圾，有些垃圾虽然没有火苗，但并没有完全被烧尽，仍然在闷烧，也可以叫做阴燃，常年不息。都明白吗？如果有人住在垃圾场附近的话，耶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用的就是这个单词。那么火是不灭的又怎么解释？马太福音3:12，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看看又一处不灭的火。其实这里的不灭是指没人能熄灭，熄灭的意思就是扑灭，这是动词，没有人能够熄灭地狱之火。耶利米书17:27很好的例子，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将被尼布甲尼撒毁灭，圣城被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认真持守安息日。预言应验没有？应验了。耶路撒冷被毁灭没有？有。有没有被烧？有。先知说圣殿会被火焚烧，不能熄灭。有没有人能熄灭那火？没有，火焰无人能熄。现在仍然在燃烧吗？没有。说得清不清楚？到时候不会有消防员赶到火湖边上去灭火，没人能熄灭地狱之火。马太福音5:30，耶稣又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也就是说全身都要下地狱。以西结书18:20，并没有说唯有犯罪的身体，而是说唯有犯罪的包括身体和灵魂，他必死亡，清楚吗？灵和身体都要死。第12，魔鬼会不会掌管地狱？关于这个主题有很多的神话故事，都有谁听说过关于魔鬼撒旦的故事？他掌管着地狱，长着犄角，红色，身着红色的紧身衣，尾巴上还有个小红点，拿着一柄钢叉或三叉戟之类的东西，他掌管地狱。叉子也许用来检查火里的人是否两面都烤熟了，或者还有别的用途。谁能相信如果让魔鬼掌管地狱，他会秉公执法，保证每个人受惩罚的机会均等？那无异于让狐狸去管理养鸡场，他做不到。所有这些关于魔鬼的想法都来自中古时期或柏拉图和希腊神话， 圣经中从没有任何地方说撒旦拿着大铁叉，长着犄角，身着紧身衣，蝙蝠翅膀，山羊胡。我讨厌刮胡子，以前留着山羊胡，后来不得不刮掉，因为人们说我看起来像魔鬼。圣经什么时候说他长着胡子了？他们说我像个阴险的牧师。我讨厌刮胡子，正如人们相信关于魔鬼的神话，人们也同样的相信地狱。当今的教会仍然这样讲，因为宗教领袖利用这些教义可以收敛更多的捐款，人们为了摆脱炼狱之苦甘愿多捐钱。那不是事实。启示录20:10，撒旦并没有掌管地狱，那是他最终的归所。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以西结书28:18-19，谈到魔鬼，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直到永远。假如只有一个生命应该被永远焚烧，是谁？撒旦，魔鬼。但即使是撒旦，也有被烧尽的时刻。经上说他要被昼夜焚烧，他应该比任何人被烧的时间都长。倘若要照个人所行的受报应，谁的报应最重？挑起一切叛乱的源头，对吗？不知道撒旦会被烧多久，应该比约拿困在鱼腹更长吧。启示录20: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信不信地狱之火？当然绝对有。当耶稣再临并审判恶者之后，最终地狱之火会烧灭地球，以后会学到。第14题，地狱之火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上帝为了报复不愿意接受他的人？你最好爱我，否则死路一条。上帝会逼我们爱他吗？不，那其实正是为了爱我们。地狱是为撒旦预备的。马太福音25:41，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为谁准备的？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启示录20:9，经上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是烧灭，焚烧净尽，是第二次的死。上帝喜悦惩罚恶者的工作吗？不，那是上帝最最不愿面对的事情，让他痛心。地狱之火以后，上帝对地球和他的百姓有怎样的计划？赞美主。彼得后书3:13，经上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你们想不想成为新天新地的一员，朋友们？